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爸啦，大家新年快乐啦吼！应听众的要求，所以我们把这个明治维新史呢，明治维新、明治天皇故事呢，又重播一次啦，请你金足听啦吼，希望你有所收获啦。连续四集啊，得放假日哦，能够持续的休假的时间，听一听明治维新的故事呢。对我们对政治的了解、社会改革有所了解了。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花啦。历史到底阿花的开讲的时间呢？今个继续甲各位讲明治天皇的故事啦。这功课呢，是咱快乐电台咱的听众朋友、历史到底的朋友出给吴锦发的功课啦。讲啊，叫咱将明治维新的历史呢。归头来讲一遍啦，我收来收去呢，用编年体来讲，那讲未煞的对了，讲一年嘛，讲未煞，所以干脆就锁定了明治天皇这个人以人为单位呢，来将讲作三集还是四集的，来将这故事来讲好完啦。那么明治天皇第十五回就。坐上了天皇的位置，因爸爸孝明天皇三十六岁过身啊，伊十五岁就坐上了天皇的位置。当时他还没有改名叫做明治天皇，伊是名叫做穆仁天皇啊。穆仁天皇十五岁登上这个天皇的位置啊，已经讲起了明治天皇的个性啊，加这个满清那边的康熙皇帝像啊。那么康熙皇帝也是十几岁就登上了皇帝的位置了，登上皇帝的位置，他最大的问题就出在周边呢，有一批权臣呢，握有权力、握有军权的这些武力的这些臣子呢，威胁着他了。康熙的边上就是有这些鳌拜这些权臣呢。所以我们就看到电视里面安排了一个叫韦小宝的在那边保护这个康熙呢。韦小宝历史上好像是有这个人物的，但是呢没有那么夸张呢没有那么夸张呢。而且金庸写这篇小说的时候，《鹿鼎记》的时候，特别还把韦小宝呢写得非常的戏剧化了，说他是妓女所生的儿子这个就是金庸特别来讽刺的。后来韦小宝功成名就，又回到这个妓女院里面去找他的妈妈，说：“妈妈，你告诉我，明确告诉我，我爸爸到底是谁啊？”金庸在这里呢，发挥了他非常戏谑的讽刺的。这个韦小宝的妈妈说：“我也不知道哎。”我怀孕怀女的时候我正是最红的这个妓女院最红的红牌妓女我的客人汗满蒙回藏苗都有汗满蒙回藏苗就是五族共和的民族了。他说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就是杂种嘛，就是韦小宝嘛。韦小宝的个性最大的特性是什么呢？贪生怕死好色。这些脚踏两条船，这些种种都是金庸写来讽刺韦小宝这个代表性的人物了。金庸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金庸是旗人金庸是满清人所以对中华民国孙中山用中华民族这个名词去伪造这个假的民族来吞并他满清呢，一家独然所以在小说里面把它反映出来的。康熙呢的精明呢，和康熙的统治的能力明治天皇看到也像但是差别只在于康熙呢坐在这个皇帝的位置呢坐了60年，然后面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现代化的转变呢，他没有像明治天皇这么样的灵活，这么样的快速了。那么明治天皇15岁登基为天皇，第一个是大赦幕府的这个政治犯把这些政治犯变成自己身边的人第二件事情呢，就给延昌巨士大臣写了一个讨幕密勒就是讨幕的密令把这个密令呢，叫他的最亲信的人传给萨摩藩和长州藩的藩主叫他们派兵上来到京都来保护天皇。 准备进行推翻哈这个幕府的工作了。那么倒幕派呢，在这么这萨摩藩里面来讲啊，有两个非常代表性的人物，一个就是西乡隆盛，一个就是大久保利通，所以他们呢后来都被称为明治三雄，再加上长州藩的伊藤博文，被称为叫明治三雄呢。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啊，西乡隆盛是军事天才了，大久保利通呢是内政的天才了。大久保利通身体长得瘦瘦小小的，从小都是西乡隆盛罩着他，他们两个哥俩好了。那么西乡隆盛呢是非常的脾气暴躁英武的一个武士啊，但是后来明治维新成功以后，两个哥俩好才变成两个呢对立的人物了。那么西乡隆盛后来做出了西南战役的叛变啊，这个故事就是鼎鼎大名的拍的电影里面的末代武士，就是拍西乡隆盛的故事了。那么后来死掉的啊，西乡隆盛战败自杀，那么大久保利通也被武士呢来刺杀死掉。大久保利通要死的时候讲了一句历史上啊让我们感动的话，他说：隆盛啊隆盛啊，为什么要支持革新的明治维新的就是你，为什么反对维新的也是你啊。他说：历史的巨轮啊压过你的尸体，再压过我的尸体啊，隆隆隆隆的往前走呢，他一点都不会回来了。这个是大久保利通跟西乡隆盛动人的故事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的大久保利通跟西乡隆盛呢还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呢他就带着军队呢就进了京都了。进了京都还加上陈州藩的一些藩士，然后这个时候加入了另外一个土佐藩呢。土佐藩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鼎鼎大名的坂本龙马的这个藩呢。那么土佐藩呢，他这个藩主呢也是对幕府不以为然呢，认为呢时代的转变呢幕府一定要下来了。但是土佐藩是一个温和的派别，芝麻萨摩藩赌鸡的故乡呢，因为是靠近海边呢，而且自己和英国打了一场英萨战争呢，所以他知道呢不赶快结束幕府啊，这个日本会变得没有救了，所以他是比较激进的。那么萨摩藩以这个西乡隆盛为主，那么长州藩呢也带了军队进来，也加上土佐藩呢，后来再加上另外两个藩，一个叫做益州藩啊，一共是五个藩呢，益州、长州、萨摩、土佐，还有另外一个藩，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么一共五个藩呢，啊，就把这个京都的军队啊，把它换下来了。京都当初的军队呢，是由将军家呢派的这个啊，会津藩跟上民藩的五这个军队呢去防守。但是呢天皇下了命令呢，这五个藩进来以后呢，就把这两个藩的武士呢把它换下去，那么有五个藩呢就防守了这个京都所有的武力的就卫务部队的。那么这五个藩呢包围了京都，保护了这个天皇以后呢，天皇就开始呢非常越来越明显，就是要幕府呢啊，让幕府呢下去了。那么德川庆喜在这个时候呢，已经知道呢，这个天皇呢对这个德川幕府呢已经有不好的感觉呢，希望德川幕府啊能够退到身后了。在这个时阵呢，德川庆喜呢用了一个非常狡猾的计谋呢，啊。天皇要逼的德川幕府呢解散幕府呢，德川庆喜呢竟然十五代将军呢竟然用了一个奇招呢啊，先下手为强啊。先下手为强什么意思呢？他呢当然不可能向天皇进军呢，他就上了一个辞呈给天皇，说他自己要解散幕府，他自己要退休， 那么这个幕府的这个德川庆喜的主意到底是什么呢？他这个狡猾的主意用意到底在哪里呢？来秀空姐马上给我等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第十九天阿华的开讲，也早个时啊，甲各位讲明治天皇的故事了。对不起啊，刚刚啊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五个藩啊去接收京都的军事的防卫的这五个藩呢 现在查出来呢，有一点差错了。就是萨摩藩啊，九州的萨摩藩，那么长州藩啊，那么益州藩，还有尾张藩，尾张应该现在是广岛一带了，还有越前藩呢，当时的土佐藩还没有加入到这个京都防守了，只是同情天皇的这边反对这个幕府的那边呢，这个五个藩呢、啊。取代了幕府所派的会津藩和这个上民藩，上民藩就是啊桑树的桑，名字的名啊，会津藩就是白虎队的故乡啊，所以会津藩是凶衰啊，他遵守将军的这个规定呢 在轮流防守这个京都呢，到最后他被人家扣上这个叛贼的名字啊，被这个拥护天皇的西乡隆盛带着军队去攻打，攻打有一群年轻人为了保护他们的城呢、啊，跑到山上去呢，在那边当第一线呢、啊，看到他的城被烧起来的时候，以为他整个城已经毁掉了，全部这些年轻武士都切腹自杀呢，啊，对他的藩主表示效忠，这就是名有名鼎鼎大名的所谓的白虎队的故事了。好，回来，那么德川庆喜啊，知道这个天皇啊，要把他呢幕府将军幕府的制度推翻呢，他先下手为强啊，将家己的职务呢，家己的天皇啊来这里、个、啊来要求呢自己呢辞掉幕府将军的位置，要把幕府解散了、啊。那么德川庆喜将军为什么啊用了这个计谋呢？因为他认为啊。啊，这个武士管理国家呢，用武术 samurai 呢来管理国家，在日本已经有700年的历史了。那么幕府呢，德川幕府掌管天下呢，也已经有260年的历史了。德川幕府到德川庆喜下台，一共是265年了。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260年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德川庆喜想啊，我就算是把朝政把天下大政交还给你明治天皇，你明治天皇有能力管理天下吗？我不相信，你明治天皇都要长大回你啊，按、啊、你底下的这些大臣你有训练过吗？你有办法来管理内政外交种种事务吗？结果呢，他就把这个职务呢就交给了啊，明治天皇叫做幕仁天皇，这招呢，就像蒋介石当年在中国大陆呢，眼看着被共产党弄得没办法了，但是他不愿意呢担负这个亡国之罪呢，就把所有的职务交给李宗仁呢。但是所有的军队还在听蒋介石的，李宗仁怎么样带军队打仗呢？合也合不成，打也打不成呢，李宗仁只有栓溜逃出中国的一条路了。那么德川庆喜呢，把大政呢、啊、就奉还了，那么幕仁天皇就正式的把这个职务呢接过来，接过来以后呢，啊，就颁布了所谓的王政复古啊，啊，甚至呢就正式称为叫做王政复古大号令呢，把这个命令颁布下去呢。那么明治天皇把这个职务接过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接过来以后，发现到说，确实如德川庆喜所设计的这样，幕仁天皇，也就是后来的明治天皇了，啊，凶凶把整个国家接收过来，他的底下的臣子呢，没有办法处理内政、外交等等事务了，逼得不得已，一年以后呢。明治天皇啊，又把这个 啊，内政外交的大权呢、啊，叫这个德川庆喜将军呢，啊，来共同承担这个职务呢。那么德川庆喜将军呢，就得意洋洋啊，认为说我的计谋还是对的了。你天皇你还是管不了天下的了，你没有我你是不行的。但是明治天皇啊，是用时间来换取空间呢。明治天皇虽然把权力的一半呢、啊、交还给幕府啊，但是呢，他已经默默的在准备各种的人才了。而且呢，刚刚讲过了，在京都保护天皇的军队呢，武力的全部更新呢，等到他所有的人力准备好了以后，就在1868年1月3号正式宣布呢，王政复古呢，把幕府将军呢开除，哈，把幕府整个解散呢。那么德川庆喜做梦都没有想到，明治天皇16岁敢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呢，这个天皇把命令向天下一公布呢，幕府将军都是没头了啊啦，都是开毒，都是开毒了。啊，就像是现在的总统，假如愿意把吴敦义开除啊，他只要一直命令下去，吴敦义就是没头了啊啦，就是安内艺术。所以坐在什么位置，拥有什么权力，这个是政治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呢。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明治天皇但是有备而来了，结果颁布了这个令以后呢，马上呢，在同一天晚上，马上第一次开御前会议了。御前会议就是天皇当主席，幕后主席啊，其他由这些他最亲信的延昌巨士呢来当这个啊主席啊。那么在这场御前会议，第一次的御前会议呢，那么延昌巨士、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呢，这个主张激进的，但是同样的拥护天皇的人，也有一个温和派的头，这个温和派的头呢是土佐藩的藩主，叫做山内隆堂，这个也是鼎鼎大名的。那么山内隆堂是支持天皇没错，但是他不支持把幕府将军这样彻底的侮辱，彻底的把他废除掉了。那么山内隆堂去开会，在天皇那边开会呢，临时被叫去开会啊，他就爱喝两杯，平常就是有名的爱喝两杯，在天皇面前开会竟然是喝得醉醺醺的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他也没有看清整个局势了，皇宫的前后所有的军队都已经是天皇的军队了。一来了呢，他第一个站起来就问说，为什么没有请德川庆喜将军来开这个会呢？大家都没有话，都没有人回答他，他就非常的生气说，就算是要把德川幕府废掉，你也要请他来开会啊，开会完了以后再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个对将军才是公平的。但是大家都不吭声呢。他没有想到山内隆堂啊，越讲越激动啊，他说，就是你们这几个家伙呢，延昌巨士的大久保利通啊，你们这几个家伙为了掌握朝政呢、啊、来搞斗争呢、啊、把天皇挟持啊，啊，你们是真的要为国家改革吗？还是为了国家的和平进步呢？啊，你们把将军这样呢，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讲完了，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呀、啊，但是所有的眼光啊，都看向明治天皇了、啊。明治天皇呢、啊，脸色苍白，也不好再讲什么话了。但是山内隆堂这个家伙呢，就是莽莽撞撞的。结果这件事情呢，差一点点这个会呢没有办法达到协议的，没有办法达到协议，这就变成严重的问题啊。这场会议假如不能够得到决议的话呢，第二天在这个消息传出去呢，日本一定陷入到内乱之中了。在七里西尊呢，有一个人做出了激烈的啊这个作为呢，这个人呢就是西乡隆盛了、 当这个延昌巨士、大久保利通和这个温和派的山内龙堂啊、土佐派的藩主啊辩论不已的时候啊，西乡隆盛啊竟然把他的长筒皮鞋蹦踏在桌子上呢，然后呢从皮鞋里面抽出一把短武士刀呢，蹦就把那把刀插在那个桌子上啊，然后讲了一句话了，他说既然没有办法和平达成协议啊，那就把决定交给这把短刀了。那么这把刀插在桌子上啊，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天皇开会的现场有人敢把脚踏在桌子上，把刀抽出来插在桌子上，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粗鲁的行为了。那么山内龙堂被他这样一来一下呢，吓得酒都醒了，然后再看看周围啊，没有一个人赞同他的脸色，大家都敌视他的眼光啊。山内龙堂赶快把嘴巴闭起来了，再看看周围的兵都是天皇的兵呢，他不讲话，当然很快就得到了决议了。这个决议做下来呢，明治天皇就露出了快乐的眼神啊，或者的脸色，然后御前会议结束，就已经决定了日本的历史在这天晚上走到了另外一个交叉点。什么交叉点呢？就是德川幕府正式的被废除掉，德川庆喜将军正式的被废除掉，真正的明治维新的改革重新开始，所有的大权掌握在明治天皇的手上。就是西乡隆盛把皮鞋踩在座上，把一把短刀插在座上开始的。来，叶冠杰马上给我等来。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历史到底阿华的开讲，这早起时啊，跟各位所讲的，是明治天皇的故事呢。在1868年1月3号的晚上，在明治天皇的面前，皇宫里面开了一场御前会议。这场会议里面最戏剧化的，就是西乡隆盛把皮鞋踩在桌子上，从皮鞋里面抽出一把短的武士刀插在桌子上，扬言说这得耍流氓啊，说啊，这个假如不能够达成协议啊，那就以这把刀来解决问题了。那么山内龙堂呢也就闭嘴了，那些温和派看看周边的这些气氛不对呢，也就纷纷呢闭嘴了。诶，这段过程呢，真的很像李登辉登台的过程啊。蒋经国过世呢，开了第一次临时重要的中常会，结果余国华当主席要决定党主席是谁啊，但是开了半天的会议啊，开不出结果，因为蒋宋美龄想当党主席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旁听的人，这个人叫做宋楚瑜他还不是中常委他是旁听的而已竟然举手站起来讲话了，说呢，今天假如不决定党主席的人选呢，将对不起这个在地下九泉的金国先生讲完了声泪俱下呢，掉头就走开会场余国华被他吓一跳呢，赶快拍案决定了李登辉当主席台湾的历史走向另外一个段落了。所以有的时候的历史呢，就是很戏剧性我不是教你说会议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就把皮鞋踏在桌上，要是你下一次快乐电台老板召开会议决定不下，你把皮鞋踩在桌上看看，看看你会不会得到升迁，还是明天走路要看情形的了。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虽然德川幕府在名义上是整个被废掉了，那么德川庆喜等于就是失业的，这种失业了，就是没有了这个将军的了。但是呢， 德川将军呢，德川幕府啊，毕竟是统治了日本265年呢，拥护他的诸侯呢，还毕竟占大部分呢。因为天下全日本天下的诸侯呢，都是受到德川幕府的恩惠才当上诸侯的，所以龟岩兄天龙啊，颁布了王政复古啊，把他免了职啊。但是呢，支持幕府的这些诸侯呢，还是开始呢反击了。那么其中有一批武士呢，秘密的潜伏到九州的萨摩藩去呢，在萨摩藩里面呢到处放火了。这件事情呢，鼓舞了永幕派了，因为萨摩藩呢就是永皇派的最的领头的这个藩属啊。啊，既然有人敢到萨摩藩里面去到处放火，等于就是公然给你挑战呢、啊，公然给你挑战呢、啊，所以这个动作呢，鼓舞了这些永幕派呢，把军队的纷纷开出来呢，然后向京都去进军呢。京都那个时候呢，有保皇的五个州呢，五个藩呢，在派的军队在那边防守。啊，就是芝麻、萨摩藩、长州藩、益州藩、尾张藩、土佐藩呢，这五个藩的军队呢，在这里啊，防守着京都的天皇明治天皇。但是呢，现在拥护德川庆喜的军队呢，是拥护天皇的三倍的。但是这个三倍的军人呢、啊？这个拥护幕府的军队啊，要来进攻京都，他也不敢啊，因为天皇的命令呢、啊，所以他们用了一个借口，什么借口呢？就是常常在政变的时候常常用的借口，叫做清君侧的。他的目标不要直指明治天皇啊，只供明治天皇被那些小人挟持了，所以要把那些小人清除掉啊。所以他们军队呢往京都进军呢，往京都进军呢，这个时候的拥护这个天皇的军队呢，整个总元帅呢就是西乡隆盛了。西乡隆盛到今天还有铜像建在上野公园，那个头摸 QQ 牵一条狗的铜像，那个人就是西乡隆盛了。西乡隆盛呢、啊，虽然不但是一个武将，他还是一个非常富有柔情的一个将领、啊、他想到京都啊，是日本啊百年几百年的古都啊，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啊古迹，有这么多的文化遗产，假如在这里开战的话呢，是日本的大不幸呢、啊。把这些古迹炸掉，把这些庙。悠久的庙和悠久的历史炮战打掉的话呢，对后代没办法交代了，所以他把军队呢开向京都的外面，有两个小地方，一个叫做鸟羽，一个叫做福建。这个地方呢，鸟羽就是鸟的羽毛，福建就是啊埋伏的伏，再见的见呢。那么永皇派的军队呢，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呢摆出阵势，这是一个平原地带、丘原地带。那么拥护幕府的军队呢，做梦都没有想到呢，他以三倍的军力呢，竟然在鸟羽福建呢一仗打下来呢，萨摩藩的军队呢英勇无比的，用的武器也比较先进呢，因为从外国进来的大炮和来福枪啊，已经取代了幕府时代的火神枪啊。所以西乡隆盛和这个长州藩的军队呢，萨摩藩、长州藩的军队呢，在这里呢获得大胜啊，把这个拥护将军的这个军队呢，整个打垮在这两个地方啊。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战争还没有分出胜负啊。德川庆喜啊，本来是在第一线督导军队，但是不晓得什么原因呢，德川庆喜看到这个情形呢，竟然呢、啊、 啊，就被他底下人劝劝呢，就骑着马逃走了，然后坐着船呢逃回到江户城，逃到东京呢。本来两个军呢一来一往还没有分出胜负呢，但是这个谣言一传开来说，这个领导的德川将军呢，德川庆喜将军已经回到江户去了，这个军队就兵败如山倒，然后整个就垮掉了。这和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战是一样的，原来他还拥有几个省呢，但是大家一听到说蒋介石已经飞到台湾去了，这些国民党的国军当然就没有作战的士气了，整个就崩溃了。那么鸟羽伏见呢，就是关键的战役了。在这场战争里面呢，西乡隆盛所率领的拥护天皇的军队获得大胜了，那么后来就一路往北呢，打了几次的大胜战呢，那么拥护幕府的军队呢就一蹶不振了。那么这里面再往前走，就是要到最后的决战点了。这个最后的决战点就在江户，所谓的江户就是今天的东京呢。结果在东京演出了一个非常戏剧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我们历史上称为叫做无血开城呢，没有流血的开城，把东京打开，战争结束了。那么这里面呢，关键的人物几行几个关键的人物呢，第一个关键的人物呢，就是幕府将军里面的最有军权的盛海洲了。盛海洲这个人呢，阿华的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不讲过这个人啊。胜利的胜，海洋的海，洲是啊那个舟船的舟啊。当初呢，在鸟羽伏见一战以后呢，幕府将军的陆军呢，等于全部垮了。但是幕府将军里面掌有军权的一个人啊，就是盛海洲啊。盛海洲当时是海军总司令的，那么日本最现代化的军舰海军都在他手里面了。他防守江户湾的话呢，那么在讨皇派这边呢，事实上西乡隆盛他们的海军不是他的对手了。但是最有趣的是呢，西乡隆盛就是盛海洲的弟子啊。那么在几年前呢，盛海洲和另外一个小子叫做坂本龙马的呢，就曾经去拜倒到盛海洲的门下，当了他的弟子啊。坂本龙马本来是要去暗杀盛海洲啊，带着50刀去要刺杀盛海洲呢。盛海洲一看到这个小子，就知道你要来暗杀我的什么，你要来求见我。但是盛海洲呢，非常有气度的呢，啊，请他们进到房间里面来，然后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今天来是要来刺杀我的，对不对？”哈，坂本龙马呢一下子手足无措了。盛海洲说：“那你就听听我讲一讲天下大事，听完你再要杀我的不迟了。”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马上我就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历史道顶阿华啦开讲，加各位讲的是明治天皇的故事啦。那么讲到坂本龙马去求见盛海洲呢？盛海洲坐下来以后，滔滔不绝给他讲了3个小时天下的大事，共有日本将来要面对日本怎么样不亡国，日本要怎么样才能够从列强的手中脱颖而出呢？讲到坂本龙马呢，声泪俱下了。到最后，坂本龙马本来要来暗杀盛海洲呢，竟然跪下来把50刀解开，说：“先生能不能收我为弟子啊？”盛海洲就介绍坂本龙马到神户去，成立了全日本第一批现代化的海军基地，他在那边当暂时的校长了。那么在那里呢，由坂本龙马也见到了 这个西乡隆盛啊，后来西乡隆盛也见到了盛海洲，所以他们是西乡隆盛、盛海洲都是啊师徒的关系的。那么现在西乡隆盛变成了为明治天皇的元帅，盛海洲是德川庆喜的最有兵权的海军总司令呢。那么要开战以前呢，盛海洲和西乡隆盛呢就秘密见了面了，见了面了。他说：“我们这场战争其实已经决定胜负了。为了日本的将来，我们没有必要折损我们的兵力。尤其这场战争，假如在东京打起来，最起码要死掉100万人呐、啊。这就是盛海洲了不起的地方呢、啊。那么盛海洲经过努力呢，也和当时的皇太后呢，将军。”的皇太后了、哦、不是天皇的皇太后了，将军这边皇太后是谁呢？就是赌姬了，我们看电影的赌姬了，赌姬也就是促成了和盛海洲促成了吴血开城了，说将军不必抵抗到底了，把大门打开了，让军队进来了。盛海洲这里是了不起，因为这个决定呢就决定了日本和中国的命运不同啊。盛海洲掌握着幕府将军的大权啊，但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啊，他把大门打开呢，让这个日本的军队不要再折损在无谓的战争里面呢、啊。但是同一个时代，光绪皇帝所任命的陆军的大臣是谁呢？就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呢，所有的军权在袁世凯的手里面呢。但是当武昌起义这些革命党起来以后呢，袁世凯呢其逼退了满清的宣统皇帝和他的大臣呢。但是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和盛海洲的差别在哪里？就是盛海洲是为了国家而打开了大门呢，而逼退的将军呢，但是袁世凯逼退了满清皇帝以后，完全是为了私心，然后自己勇兵自重啊，变成自己的天下，到最后还逼退孙中山呢，自己当了临时大总统，到最后呢还不够瘾呢，还当了皇帝了。他当皇帝呢，据说还是那些拍马屁精制造出来的传奇了。他的副官他们想当总统府的秘书，这个不过瘾呢、啊，要当宰相才过瘾呢、啊。所以呢，叫他的卫兵呢故意端了一碗茶进去房间里面，袁世凯正在睡觉了。本来是所有的士兵都不能进去的，但是这个副官进去以后呢，突然故意把茶碗打翻在地上，啪亮一声呢，袁世凯醒过来。非常的愤怒，要把这个副官呢拉出去枪毙、啊、我不是下了命令不准人进入我的房间吗？那个副官讲啊，请这个将军原谅啊，是因为我进来的时候啊，突然看到一条龙睡在那个床上啊，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看到一条龙啊。袁世凯一想，啊，我竟然就是那条龙，我竟然才是真命天子了。这个副官不但没有死，还升了将军呢。那么他心里在想着，哦，原来天命我才是龙，才是天子啊，所以就动了念了，继承了这个皇帝了啊，称为皇帝了。但是呢，不但这条龙啊吸掉夹拍垮了啊，它变成拖龙，变成爪了。金简单被他归刚都改过了，改一个将吐血而死了。一师一功啊，就决定了整个天下谁属。盛海洲毕竟是一个有气节的武士啊，盛海洲逼退了德川庆喜以后啊，据说每年呢、啊，到了现在快过年的时候啊，他还是依照臣子的礼仪啊，每年快天 快过年的时候就到德川庆喜隐居的地方去呢，去向他拜年，而且呢跪在他前面呢，向他非常诚恳的叩头，然后讲啊，我真是不忠的臣啊，诚实不忠啊，我臣啊实在是不忠啊，使君退位了，因为我的不忠啊，没有武士之道啊，使你将军呢、啊、退位了。但是德川庆喜呢，在德川将军里面，他并不是昏君呢、啊，他被称为是德川家康以来最英明的将军呢、啊。所以呢，再三原谅他，再三安慰他，一直到德川庆喜死掉为止，盛海州每年都去拜访他呢。这是情义和公事呢分开，情义和公事呢都并论了，所以盛海州被称为明治维新第一功臣了。第一功臣不是西乡隆盛，而是盛海州了。日本何其有幸有盛海州这样子的武士的，满清何其不幸有袁世凯这样的人呢、啊？这个天下就此分为两种天下。那么牧人天皇，也就是明治天皇，在这里表现的雄武也是让人家想象不到的。当时的明治天皇16岁，还是叫做牧人天皇，他竟然亲自带着军队呢，向着江户进兵呢，把天皇的旗帜把它竖起来。结果你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吗？就是拥护幕府将军的军队谁都不敢对着天皇开炮嘛，啊，得这个明治天牧人天皇把他的天皇的旗帜高高的竖起来，德川的军队谁敢向着天皇的旗帜开炮呢？就是减少了军队的死伤呢。而且明治天皇在这个时候展现他的魄力啊，向全国通报呢，德川庆喜是国家公敌啊，哈，国家叛贼啊。这一下来呢，省掉了很多战争呢，因为日本的天皇的地位还是高高在上啊。所有的军队听到他自己拥护的将军幕府将军已经变成了人民公敌 啊，就变成了国家的叛贼呢，所以就节节败退了，没有人敢抵抗了。江户幕府也就是因为这样啊，无血开城啊，然后牧人天皇呢，由这件事情啊而登上了这个东京城。从这个时候呢，牧人天皇啊开始呢进行了大量真正的明治维新的大改革，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呢，他开始改名为明治天皇。明治天皇的来临呢，来是来自易经呢，易经里面取易经里面的一句话呢，把这个明和治呢把它放进去，就是明治天皇。那今天呢，把它攻完了，啊，攻到牧人天皇改称为明治天皇，明治维新开始了。多谢你的收听呢，会越来越精彩了。明天的钢铁时间再见喽，拜拜。